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近日得知，原四川省广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周成石涉嫌严重违法，丢职被查。近两年，自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以来，官场倒查30年，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官员被查。这些人都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也应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而被查、被开除公职等还只是报应的开始，真正的天成会与其罪恶相符。周成石，男，汉族，1977年7月出生，重庆渝中人，200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成石的主要履历是1998年7月至2006年5月先后在广汉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国保大队工作，2006年5月至2010年2月任广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一中队中队长，2010年2月至2017年7月任广汉市公安局西外派出所所长，2017年12月至2020年4月历任广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2020年4月至2022年7月任广汉市公安局经验派出所副所长主持工作，2022年7月至今任广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在任职期间，周成石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涉及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李大琼和李桂香，以及迫害罗蒙、赖盛荣、赵显长、刘明德、杨华莲、赵延珍、曾和琼、陈传照、钟德芳、周海、曾省云、焦亨荣、李统发、张方秀等法轮功学员，是广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人员之一。下面是部分迫害事实。一，广汉市西高镇法轮功学员李大琼，以前是个疾病缠身、瘫痪在床的文盲农妇，学大法后身体各种疾病不翼而飞，瘫痪3年多的他重获新生，健步如飞，还能识字了。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李大琼被非法官洗脑班 看守所、拘留所，被强迫休路20多天，监视居住，被迫流离失所，于2018年11月29日含冤离世。二、赵显长，原广汉连山三中的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2次，从2004年被非法开除工作至今。2000年12月22日，赵显长在一位朋友家被绑架，被非法劳教2年。在这期间，学校停发了他2年的工资，一直没有归还。2004年6月21日，周成石等人把赵显长绑架到核心洗脑班迫害，后非法将赵显长劳教3年，并开除了工作。多年来，赵显长一直给相关部门写信，申请恢复工作，都被无理拒绝。三、刘明德，广汉市西高镇法轮功学员，今年75岁。2012年3月30日下午，刘明德自己在家做手工，编制竹椅，突然三个警察闯入他家，对他拳打脚踢，并非法抄家。当时刘明德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晚上警察把刘明德送往广汉看守所，并毒打，不给饭吃，不给水喝。2022年刘明德在十方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监控摄像头拍到。2023年6月30日被十方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监外执行，勒索人民币3000元。四、周海，广汉市老年法轮功学员，原系四川广汉市退休干部，修炼法轮功后30年的心脏病痊愈，50多年的关节炎不翼而飞，其他疾病也痊愈了。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周海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周成石等恶警劫持到德阳看守所。2002年广汉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构陷，判5年徒刑。周海被关进四川省女子监狱受奴役，遭受非人折磨。杨华莲，四川省广汉市农机局女工程师。2000年12月31日，杨华莲被周成石等警察绑架，非法拘留18天，并被勒索现金5000元。杨华莲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先后7次被绑架，其中2次被囚禁洗脑班，2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在关押期间，杨华莲惨遭高压电棍电击、警棍殴打等折磨，腰椎压缩性骨折，腰部严重损伤，突发高血压、心脏病等高危症状，双目几乎失明，生活难以自理，并于2008年9月被单位非法开除。六、钟德芳，女，家住广汉市西高镇十大队医社。他在练法轮功前患有胃炎、肾炎、尿道炎、盆腔炎、风湿关节炎、乳腺癌等多种疾病缠身，无钱治疗。1997年2月，他有幸学练法轮功，1个月后病全好了。1999年7月后，钟德芳因坚持信仰讲真话，多次遭迫害，被冤判4年。七、李桂香，家住广汉东南乡和平村三社，50出头。2013年10月6日上午，李桂香在西外乡向一守草坪的村民讲真相时，被周成石等警察绑架。2014年被广汉法院以一小包塑料珠和写有真相短语的70元钱为所谓的证据，诬判李桂香3年半。2015年9月29日左右， 李桂香在成都龙泉驿监狱被迫害致死。八、罗蒙，广汉市新龙镇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被当地派出所多次绑架，被非法劳教劳改长达八年，致使腰部眼睛等部位受伤，至今每年节假日都受到新龙镇派出所警察及村委会人员的骚扰。2002年约8月份，罗蒙被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周成石在自己写的笔录上叫罗蒙签字，罗蒙一看不是事实就撕了，周成石于是暴打罗蒙头部，后罗蒙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必将受到天理的惩罚。正告还在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立即停止迫害，赎回自己造下的罪业，为自己选择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 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挖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被人陷害，被判了10年大刑。一进监狱，他天天骂，天天恨害他坐牢的人，天天想报仇。但是后来他却感谢发生的这一切，因为他在监狱得到了幸福的钥匙。他没有了恨，内心换成了善与爱。好，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2006年2月，我从石家庄女子监狱保外就医回家。二儿子来找我，他并没有问候我这个妈，反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我，一点儿都不关心这些年我在牢里受了什么罪。但是二儿子会这样对我，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在5年前，为了生计，我和二儿子开了一家小旅店。不过生意都还没上来，却招来派出所人员的妒忌。他们挑拨我和二儿子打架，我不听，他们就挑拨二儿子打我。二儿子听了他们的话，把做生意的钱全都抢走了。那时我浑身是病，钱没了，生意又不好，挣的钱不够看病，我心里这个着急呀。一个管片的派出所所长这时竟然来向我要钱，我不给他就把我抓起来，陷害我被判了10年大刑。 那年是2001年。当时57岁的我病得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进了监狱，我简直生不如死。只要一提起我坐牢的原因，我就气得嗷嗷暴叫。躺在床上，我天天骂，天天恨那些害我坐牢的人，也恨二儿子，天天想报仇。我想我出狱后我要告他们，如果告不了就花钱雇凶，把二儿子和他们一起杀了，我也不活了。那时在牢里的我就是这样天天恨天天骂。现在我保外就医回家了，看着眼前骂咧咧的二儿子，我知道他是担心我报复他。于是我告诉儿子，别担心，我不会报复他。我对他说，我现在学大法了，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要不学大法，你早不知被我打哪儿去了。为什么我会跟儿子这样说呢？这又得提到另外一段故事了。当年呀，我在牢里是满腔怨恨的过了4年。在2005年的春天，牢里转进来一个姓董的人，就叫他小董吧。小董看我这个样子，就跟我说，大姨，你学法轮功吧，你的病肯定能好，心情也不会这样了。那时我人下不了床，不能练功，所以当小董教牢里其他人练功的时候，我躺着看着他们练，默默地记下了动作。原来小董是在看守所里跟一位大法弟子学了法轮功，还从那儿得到一本转法轮。小董把转法轮书里的内容抄写到小纸片上，然后订成小本子让我们学。我读着读着，书里的每句话都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把小董给我的小本子当宝贝似的藏在被子里，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学。转法轮书里这样说，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是，那可不行。书里还有一段话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反复的读，反复的读，我全明白了，原来是自己欠了人家的，今生来还债的。我越读心里越亮堂，心情也平和了，也不那么恨他们了。甚至后来我不知怎的，心里还有一念，总想谢谢这几个把我送进大牢的人，让我因此能学上了法轮功。其实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与幸福。几个月后，监狱的人就给我办了保外就医，这让我很意外，我就回家了。后来二儿子又来找我几次，看我真的不再恨他，就高兴地对我说，大法真好，法轮功真好，妈妈学大法了，不跟我一般见识，我以后不做买卖了，我也学大法。我从监狱回家后，不管白天黑夜，天天读着托人从老家请来的转法轮。慢慢的，我的身子能动了，我想起牢里学来的法轮功的5套功法，动作虽然不准确，但没练多久，我一粒药都没吃，什么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都好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我，居然可以自己上下楼了，我亲身体验到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到了2009年，是我刑期的最后一年，监狱叫我去体检，检测结果出来，医生说我有糖尿病，要注意。 我一听害怕了，我吃了药，但身体仍然渐渐变差。我想这样下去不行啊，以前在监狱里有小董带我学法，修炼上有问题就问他，我想我得找到大法弟子才行啊，可是上哪儿去找呢？说来也巧，一天中午我外出，刚走到楼下的路口，看见一个人往墙上写字呢。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墙上写着五个字，法轮大法好。我可高兴了，我找到大法弟子了。后来我接触到更多的大法弟子，我逐渐地明白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的大法，自古以来迫害正法修炼的人都会遭报应的，如今中共这样迫害大法，中共是会遭到严重恶报的，所以人不退出中共，报应来的时候就会被算作中共的一员，一起遭报。想到这儿，我想我得去救人呢。但我到了街上，见到人却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说。回家后，我心里这个急呀。第二天，一个学员带我出门，他给人劝三退，我站在一旁看他怎么说，怎么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回家，我又读了很多其他人的经验，我把交流文章里面讲的方法、讲的内容学起来。几天后，才半天功夫，我就劝退了20多人，我可高兴了。而且这段时间，我一粒药也没吃，身体却越来越好了。有一天，我给3个男的讲大法真相，谁知道他们一下强行把我带到分局，原来这3个人是公交分局的便衣，后来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我知道从1999年7月以来，很多大法弟子被抓、被关、被判刑，甚至被迫害死了。教小董练功的那位大法弟子，后来就是被迫害死的。但这时我也不怕，我也不恨抓我的便衣。想当初我无辜入狱，心里真是恨呐。但现在我想，抓大法弟子的人也得救啊，不能让他们跟着中共犯罪。我告诉自己，不管把我送到哪儿，我也要救人。后来来了一个当官的，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听了之后说，我比你知道的都多，转法轮我都读过。我告诉他让他退党，他说我早退了，是你们的人给退的。这时有个警察过来指着我问这个当官的，要恶神还是善神？当官的说，善神。那警察问，为啥要善神？当官的就回答说，这个老太太有啥罪？没有罪。接着他们把我关进看守所，里头还关着6名大法弟子，其中3个人还被关了小号。我跟另外3个没被关小号的大法弟子，一有机会就给看守所里的人讲大法真相。15天后，我带着46人的三退名单回家了。回来后，我和往常一样，天天出门劝三退救人。有一天，我在早市遇到一个中年男子，那人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他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工作证，原来是610的。这个610办公室啊，是为迫害法轮功专门设的，它可以凌驾任何法律，指使公检法抓捕迫害大法弟子。但这时我没有怕，我对他说，不管你是干啥的，我救的是你的命。他听我这样一说，居然要我站到路边去好好的给他讲讲。 我就开始说，他静静地听。我讲完后，这个610的人告诉我说，我明白了，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我听了心里真是替他高兴啊。还有一回呀，我遇到一个法官，他对我说，不要给我讲这个，我不信。可是这个法官呢，一个月后又来找我，我给了他一本《九评共产党》，他说看过了。我心想，他看过《九评》又来找我，是不是已经明白了？我就问他，你退党吧。他说好吧，而且他还要帮他家里的人退。我说得他们本人同意才行。我又告诉他，有灾难时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官说记住了。他还说回去后一定告诉家里的人。我真是没想到他能有这样180度的大转弯呢。以前啊，我心里只有恨，每天都想着报仇，是个不幸的人。现在我有了大法，心里只想救人，我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了。在我家附近的市场里，有一个卖粮食的妇女，她才40多岁，手就不能拿东西，成天又痛又麻。看她这个样子，我想起以前的我。于是我借给他一本《转法轮》，对他说，你看完这本书，从心里认为好的话，你的病也一定会好的。没想到看完书后，他的病真的好了。现在他每天出去做买卖，见到谁都说，我是看《转法轮》好的。听众朋友，要原谅别人，放下仇恨，真是件不容易的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不但化解了心底的仇恨，还冒着生命危险救那些迫害他的人。就是能这样善与爱的人，才算是幸福的人，您说是吗？只是呢，要做到这一点可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 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她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8型肺结核。孩子5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2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从此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她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她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您也可以像马阿姨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3年10月28日消息，原广东省云浮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云浮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李雄光因涉嫌严重违法被查。李雄光广东湛江人，1968年12月出生，主要履历是2011年10月至2012年12月任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党校校长，2017年7月至2019年10月任广东省湛江雷州市委书记，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任广东省云浮市副市长人选，2020年3月至2022年1月任广东省云浮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云浮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督察长。2022年1月至2023年任湛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职期间，李雄光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对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领导责任。下面是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部分事实。2020年11月20日，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元英在云浮市云安区法院被非法庭审，家属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经办法官是何志东。2020年12月16日，沈雪梅被云浮市云安区法院枉判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陈元英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勒索罚款2000元。沈雪梅上诉到云浮市中级法院，被二审改判2年，于2021年9月29日结束冤狱回家。2020年11月5日，广东省云浮市法轮功学员黎金凤被绑架。2021年5月，被云安区法院枉判3年。黎金凤上诉，6月份被维持原判，被劫持到广州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陈火荣2020年720期间，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摄像，被抄家绑架，抄走电脑、打印机、U 盘、大法资料等私人物品，在拘留所因身体出现异常而放回。在2021年，陈火荣被非法判刑3年。2020年所谓清零行动，云浮地区以中共协党政法系统为主的人员上门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云浮市当局在政法委的直接指挥下，组织了以公检法为主，联合各部门、各单位、各社区、街道办、村委会参与的联动组，对本地法轮功学员进行敲门，逼迫放弃修炼的所谓清零行动，密集度比以往都高。这次骚扰的特点是，每次上门人数众多，一般3到10人不等，每月至少上门一次，有的每月达数次，拿着所谓三书逼迫签字，放弃修炼，软硬兼施，本人不签字，便找家属签字，如果家属也不签，便通知单位停止家属的工作，不给子女上学，不准子女考公务员，不给发放港澳通行证等等。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道理、讲真相，他们不让讲，还说就是要搞株连。有的法轮功学员在外地被电话骚扰通知回来，还威胁说你去到哪里我们都知道，你是躲不了的等等。他们借用疫情公开对学员监控跟踪，到工作场所骚扰，使得合作做生意的伙伴提心吊胆。初步收集到受到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如下：显杰梅至少遭受3次上门骚扰，并声言不准他儿子考公务员，不给办理港澳通行证。黄冬梅数次遭受上门骚扰，并被劫持到派出所进行迫害。周长凤至少遭到3次上门骚扰，并把她和不修炼的丈夫劫持到派出所进行迫害，同时恫吓要到他儿子单位停止他儿子的工作。张厚华长期遭受上门骚扰，罗继弟、蓝明娟、李美华、李赛英、赖文佳多次遭遇上门骚扰，警察还威胁他们的子女。赖真贤经常在单位受到骚扰，逼迫他放弃修炼，同时到他女儿工作场所问这问那。长期以来，政法委指示赖真贤的单位领导不得给赖真贤年终考评，因而每次提升工资都不给提，工资福利长期被扣减，只领取正常的一半。正告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 不要一味盲目执行上级的命令，分清善恶，停止迫害好人。听从中共的指令，最终会断送自己的性命。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亘古不变的天理。善待法轮功学员，不参与迫害，给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留一条后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时候，有一个人要建住宅，去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在路上，远远看到选中的那块地的上方，鸟雀纷飞。这人对风水先生说：我们先回去吧，那块地的上方鸟雀惊飞，一定有小孩子在树上摘桃，我们过去会惊动他们，吓到他们从树上掉下来就不好了。风水先生对这个人说：不用看风水了，你的善心就是最好的风水，无论你在哪里建宅，都会顺顺利利，日后定会风生水起。现如今人们处处求风水，求好运，殊不知积德行善就是最好的风水，善良的心灵与风水的吉祥之气是相通的，行善积德的人就能得到神的眷顾，做善降之百祥，做恶降之百殃，历来如此。一，风水宝地捐作学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从小立志大丈夫当立则生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范仲淹信奉佛法，为官清正，爱民如子，重视教育。有一次，范仲淹购买了一处住宅，风水先生看后说：风水极好，若居此地，子孙后代必定前程远大，富贵荣华享之不尽。范仲淹听后就把这座住宅捐出来改作学堂，孩子们都可以来此学堂读书。他说，让老百姓的子孙后代都能前程似锦，比起我一家独自享福，不是更好吗？后来，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官运亨通，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兴旺了800年，原因就在于范仲淹积德福及子孙，以及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践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规。二，还玉带改命。古人重义轻利，在他人困难之时给予帮助，用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事情，福德也会随之而来。 祸殃也会随之而去，正是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唐代裴度年少时遇到一位高僧，高僧看完他的面相后，说他注定会成为饿死街头的乞丐。一个月后，裴度又遇到了这位高僧，高僧看他目光澄澈，说他日后定会做宰相。裴度非常困惑，一个月前你说我会饿死街头，现在又说我会做宰相，这是何故？高僧说，我断你会饿死之后，你做了一件好事，不仅消除了厄运，你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原来有一天，裴度捡到了一条贵重的玉带，裴度一直在原地等待施主，等了一天一夜，别人都说，你等这么久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你这么穷，这条玉带你就自己留着吧。裴度却执意在原地等待施主，后来终于等来了施主，施主要用钱财答谢他，被他婉拒了。正是这件事使裴度积攒了福德，后来他果然做了宰相。三，洪水有眼，绕道而行。好德是一切福气和福报的根源，一个人唯有行善积德，才能长寿、富贵、康宁、善终，福泽深厚。再来讲一个我们现实中的故事。今年八月中下旬，四川遭遇强降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江河水位暴涨，位于三江交汇处的世界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佛脚趾被水面淹没。8月18日早晨5点钟，住在乐山市青衣江河边的村民突然接到通知说，洪峰早晨8点钟到达青衣江河边，叫大家赶快离开家，向安全的地方转移。村里有一位村民是法轮功学员，他没有马上离开家，眼看着洪水一尺一尺地上涨，9点钟，洪水已上到河岸，淹没了村民的庄稼，又淹没了村民的房基、鱼塘。水势还在快速上涨，他看到水势涨到离他家有一尺的距离时，全家人这才全部撤离，到地势高的地方等待洪峰退去。下午4点后，洪水退去，各家各户的人都急着回家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这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一看，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家的地坝没有进水，房子也没有进一点水，邻居家地势高的都进水了，邻居家的围墙也都被洪水冲倒了，可是他家却居然一点水都没有进。更奇怪的是，洪水淹没了他家的鱼塘，可鱼儿居然都在鱼塘里悠闲地游着，一条也没有被洪水冲走，仿佛跟没发过洪水一样。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哥哥激动地说，太神奇了。佛法无边，人心有善恶好坏之分，天地有阴阳正负，当人们心存善念，乐善好施，心态平和，品德高尚，积极向上等佛性出来的时候，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 就会五福临门。当人心存恶念，品行低下，作恶多端，生气、妒忌、怒骂、憎恨等魔性主导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祸事连连，降之百殃。愿善良的中国人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定能让您平平安安，福寿齐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